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从国补透视中国经济衰败的政策因素啊；第二个是台湾大罢免开始投票了啊；第三个是美日贸易协议的一地鸡毛。那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自由时报报道，台湾7月26号开始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免投票，决定24名在野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民众党市长高虹安的去留。那么罢免投票在台北、新北、桃园、云林、花莲、台东9个市县举行，总共有5947个投票站，那么有600多万选民可以行使罢免的公民权利。上午观察到的情况是，投票所的选民并不少，而且秩序良好，没有出现排队的人龙啊。台湾的政治人物和被罢免的国民党立委一早就出门投票。那么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特别陪同被罢免的立委一同投票，以示支持啊。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在投票后表示，希望台湾人民可以珍惜手中的罢免权啊，祈祷国家一切变好。大罢免以前的学者都认为，这次投票率和动员能力的竞争啊，这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好像，我觉得这次动员的比大选还厉害啊，所以应该投票率不会低啊。那么7月25号下班之后，不少在台北打工的选民乘高铁、乘台铁返乡投票。那么侨居海外的台湾人也陆陆续续的坐飞机回到台湾投票。那么罢免团体连日安排志工在24小时在桃园机场出口迎接专程回台湾投票的侨民和空服人员，并且送上各种这个选举的宣传品。那么有空姐在凌晨出关后看到志工在接机啊，非常感动啊。这是一个很温暖的迎接啊。那么大罢免投票在上午8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啊，并且会在投票所内开票，晚上会陆续的开出选举结果。那罢免立委有2个条件：第一，赞成票要超过反对票；第二，赞成票数要多于选民人数的25%。那么中选会表示，将会在8月1号正式宣布罢免的结果。那么被罢免的立委、市长当天就会被解除职务，之后会举行补选。那么这是第一轮大罢免的投票，8月23号还有第二轮。那么投票结果会影响立法院的席次。现在的情况是，国民党54席，民进党51席，民众党8席。那么如果这次罢免投票以国民党协助中国渗透台湾为核心的议题，那么投票结果是台湾民意最直接的表现。那它不单单会影响两岸关系，那也是26年9合1选举的一个风向标啊。这是第一。第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本和美国刚刚达成了贸易协议，但是围绕着协议的具体内容，双方产生了矛盾。那么7月22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和日本达成了贸易协议，美国对日本的商品征收15%的关税，日本将会在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将会获得投资的90%的利润。日本政府7月25号发表简报说，投资利润分配将根据各方的贡献程度和承担的风险来确定，只有美国承担95%的风险和融资义务的前提下，美国才能获得90%的利润。那么关于日本进口美国大米的事情，美方的说法是，日本 日本的采购量将会立刻增加到 75%， 但是日方的说法是将会开始研究增加进口大米。日本官员说，日美双方并没有就这项投资达成任何书面的协议，也没有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贸易协议。那么知情人士说，日美贸易协议是7月22号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草率达成的，就是草签的。那接近川普的人说，川普急于和日本达成协议，所以需要尽快的取得成果，那么目的是要推动和其他国家的谈判。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川普担心日本政局发生变化，所以7月20号日本举行参议院选举，日本执政联盟惨败，所以川普团队担心如果日本首相石破茂下台，那么美日之间要不得不重新谈判，所以他急于要敲定这个协议。那日本国内对日美贸易协议有很多疑虑啊。那么在野党的议员说，日本不应该为美方选举而牺牲国内利益。石破茂7月25号在和日本各党派领袖召开会议，石破茂汇报了日美贸易协议的内容。会后石破茂说，今后我会以国家利益为重，继续进行充分的信息共享和对话。日本贸易协议估计又是说说而已啊。基本上你可以看日美之间，日美贸易协议，美国和越南的协议，美国和印尼的协议，到现在都没签啊，都没有签，实际上都没有签，只签了一个，就是跟英国的啊。所以川普那边真的是一地鸡毛啊。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25号到访访问苏格兰5天啊。他主要的活动是为他的高尔夫球场剪彩啊，以总统的身份跑到苏格兰去访问，为他的高尔夫球场剪彩，然后顺便跟欧盟进行贸易谈判啊。川普是7月25号傍晚抵达苏格兰，随后就坐车去去他自己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啊，是叫特恩伯里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度假村。那么7月27号川普将会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会谈。大家别忘了，他住在那个度假村，美国政府要付钱的啊，要付钱的，付很多钱啊。川普7月25号在高尔夫度假村对记者说，美国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最多 50%。美国仍然有可能对欧盟的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那么7月28号川普将会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面，并且为他自己的另外一个高尔夫球场剪彩。那么川普又在用公款进行他的私人活动啊，他真的是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家啊。第四，推特视频显示7月25号广东东莞市中塘镇有一名男子身上绑着疑似爆炸物啊，在公路上这个堵路维权。那么这名男子身穿军绿色的上衣，衣服上印着五星红旗啊，然后左手拿着引爆器，右手拿着军刀抵住自己的脖子啊。那视频中这名男子在公路上走来走去，警察在身后进行劝说。也有警员拿枪对着他。有消息说特警赶到现场，维权的男子被狙击手击毙啊。那么警方随后把现场用幕布围起来。目前这名男子的个人信息和维权诉求也不清楚啊。那么特警喜欢一枪击毙啊，显示他枪法很准啊，但是罔顾生命啊。东莞警方7月25号发警情通报说，一名行为异常的男子打砸路边停放的车辆已经被警方控制，处置过程中无人员受伤。警方的通报刻意隐瞒了他正在维权，而且隐瞒了他携带爆炸物以及被击毙的细节。中国现在的这个警情通报已经没有值得可相信的地方了。第五，纽约时报报道， 泰国军方7月25号表示，泰国军队和柬埔寨军队在博威夏寺附近发生战斗，有100名这个柬埔寨士兵死亡。那么如果这么推测的话，这双方投入的兵员应该相当的多，应该都过千人啊，因为有100人死亡意味着死伤人数超过400人。那如果死伤人数超过400人的话，那肯定是投入过千人的战斗啊，所以规模在扩大啊。那么当天泰柬两国军队在边境的8个不同地点交战，枪声炮声持续不断，泰国在边境地区实施戒严啊，并且疏散了13万居民。博威夏寺是泰国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寺庙，但是在法国殖民时期，法国殖民者把寺庙划给了柬埔寨啊。那么另一方面，法新社报道说，联合国安理会7月25号召开闭门会议，讨论泰国和柬埔寨的军事冲突。柬埔寨驻联合国特使在会后要求泰国立即无条件停火，并且通过和平解决争端。泰国政府7月25号改变了拒绝第三方调停的立场，原则上同意由马来西亚提出调停建议，但泰国外交部说是否接受调停要看实地条件来决定。第六，马尼拉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7月23号在华盛顿会面，双方确认在菲律宾苏比克湾建立弹药制造中心。那么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7月23号说，弹药制造中心将会由美国政府资助，资助的外商直接投资，那美国将会提供这个生产线设备和质量标准，确保生产的弹药符合美国和北约标准。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说，菲律宾已经是中国的目标，弹药制造中心是保护国家的必要举措。川普说，预计几个月之内，美国和菲律宾将会就拥有比任何国家都多的弹药啊，这大话啊。美菲建立弹药制造中心反映了川普政府把亚太地区作为美国的战略重点，并且把苏比克湾视为亚太地区后勤补给的节点。另一方面，中国和越南7月22号到23号在广西举行陆军的联合训练，那么这是中越两国建交75年以来第一次陆军联合训练。那么这次训练的主题是边境地区的联合执勤训练，科目包括无人机侦察、实弹射击等等。第七Axio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24号签署行政命令，行政令的名称叫结束美国街头犯罪和混乱。这项行政令的主要是针对无家可归者，内容包括：第一，要求司法部采取行动，允许地方政府清理街头的露营地，直接将有毒瘾的人或者有精神障碍的人强制送到治疗中心；第二，对禁止露宿、露天吸毒、游荡等行为的城市优先给予联邦拨款；第三，联邦资金不得用于搭建收容所或者发放住房券。川普的行政命令指向那些无家可归的问题啊。那么今年3月，川普就已经签署了一个行政令，要求国家公园清理华盛顿特区的流浪者营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说，川普的行政令将无家可归者和精神疾病患者当作犯罪，扩大强制的治疗，切断住房项目，漠视无家可归者最根本的困境，既不道德也没有效果。全国无家可归者联盟说，这是错误的导向，会让无家可归的问题更加严重。那么川普的做法很像谁？很像这个蔡奇啊，清理低端人口啊，清理低端人口。中国政府不允许马路上出现乞讨啊，那很多中国人也很反感乞讨或者是露营的现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找到自己住房的，对吗？啊， 我们还是应该有同情心啊。那么2017年北京开展大规模的这个拆除租房驱赶低端人口的行动，这是谁干的？这是蔡奇干的。那当然他是秉承习近平的意志啊。所以你看川普这边模仿这个普京，这边模仿习近平啊。第八，南方网报道，7月25号广州市越秀区杨基社区出现了鸡孔啃亚热病例啊，说明疫情已经从佛山扩散到了广州市区啊。广州市宣布7月25号到8月1号进行这个防蚊灭蚊行动，努力降低蚊子的密度，严防蚊子的传播，蚊子的传播病这个扩散和蔓延，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全部杀掉的，那是不可能。那疫情已经扩散了，佛山市是这一轮疫情的源头，截止7月25号，它已经佛山累计病例已经超过4000例。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7月25号去佛山市顺德区检查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清理积水、灭蚊虫，清理垃圾杂物。另外，这一轮疫情还扩散到了澳门啊。截止目前，澳门累计病例有4起，其中3名病人曾经去过顺德。世卫组织7月22号发出警告，鸡孔啃亚热疫情正在中国。毛里求斯、法属叫留尼旺岛和法属马约特岛扩散，全球有119个国家有确诊病例，那么不排除会变成大流行的疫情，那么全球56亿人将会受到危险。那欧洲和美国都有鸡孔啃亚热疫苗，其实疫苗是有的啊。但是这些疫苗在中国、在香港都没有上市，所以预防的方法就是灭蚊。但是我觉得美国应该加大生产这个鸡孔啃亚热，现在就应该加大生产。不过呢，美国又有一个这样的笨蛋卫生部长，所以真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谬啊！你不觉得很荒唐吗？啊，美国科技这么发达，结果选了一个这样的总统。安排了一个这样的笨蛋这个卫生部长，他是反疫苗的。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对付疫情的手法只有一个，就是疫苗。可是这个笨蛋他居然是反疫苗的，真的是没办法啊。第九，联合早报报道，马来西亚23岁的青年7月22号因为鼠尿症死亡。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喝罐装饮料的时候，他没把这个洗干净，直接开了就喝，结果鼠尿症啊。鼠尿症是由这个叫钩端螺旋体细菌引起的，那主要的传播渠道就是接触被鼠类感染了鼠类的尿液，或者被感染的水或者土壤。这些细菌就通过皮肤破口从眼睛、嘴巴、鼻子进入人体啊。马来西亚这个鼠尿症一直都存在。这名死者是7月18号去登山，他就买了罐饮料啊，然后直接打开盖子就喝啊。第二天他就出现了呕吐、腹泻啊，病程发展的非常快，4天后就去世啊。医生说这位青年感染了鼠尿症，那么最大可能传染的途径就是罐装饮料没有洗干净，直接接触罐口感染。那传染途径他没有其他的途径啊。那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欧洲食品安全局、世卫组织都提醒，罐装饮料在生产、仓储和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接触灰尘、昆虫甚至是老鼠，所以建议呢，最好是清洗干净再喝，或者最好的做法就是用吸管，用吸管是比较安全啊。 第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20年到2024年，中国幼儿园在园人数从峰值的4800万减少到3600万，减少了 25%。幼儿园的数量从2021年的 29.5 万所减少到 25.35 万所，减少了 14%。香港科技大学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巴斯滕说，中国出生人数下降非常严重，这个趋势也不会改变，而幼儿园入园人数下降已经成为一个定局。那么中国学前教育体系在收缩，人口也急剧的老龄化，不少人把幼儿园直接改成养老院，就是我经营，我原来是经营幼儿园招不到学生怎么办，直接改成养老院。不过这个并不容易。浙江的有一个幼儿园园长说，他说转行做养老院之后，42个床位只来了16个人，所以中国的老人大多数倾向于跟家人同住，万不得已才去选择住这个养老院。养老院很大的问题就是害怕护工虐待啊。中国养老院最大的问题就是护工虐待，养老院也好，这个叫什么，这个孤儿院也好，护工管理是个大问题啊。这个养老院如果他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还是受欢迎。11 NHK 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7月25号通报，2024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是 87.13 岁，全球第一，连续40年全球第一啊。日本男性去年的平均寿命 81.09 岁啊，这个女性年长啊，男性没有那么长寿啊，全球排名第六啊。那么男性平均寿命最长的是香港 ,83.1 岁啊。那么战后的1947年日本平均寿命是女性 53, 男性 50, 啊。那么现在平均寿命比1947年日本人口寿命延长了30多年啊。那但原因当然有核心的原因是优质的医疗资源啊，健康的饮食习惯，还有就是定期体检很重要啊。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不胖，胖的人少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从国补透视中国经济衰败的政策因素啊，三天抢不到一张券。华中地区一个县级市的电器商店的老板叫张旺，他在抱怨说三天抢不到一张券。他道出了当下中国消费市场一个吊诡的现实。那么一场旨在促消费的国家补贴盛宴，让众多身处其中的线下商户陷入了抢券难和垫资苦的双重困境。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在补贴政策下，今年上半年全中国有6600万消费者购买了超过 1.09 亿台家用电器。那么家电品类的销售取得了 20% 的增长，但是在这篇繁荣数据的背后是政策对市场的巨大扭曲啊。那么这种扭曲正在系统的改变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它不仅打击了市场效率，而且造成了人为的市场不公啊。那么本轮国补啊，这国补政策补贴叫国补，它覆盖面广，补贴力度也很大，它从家电数码延伸到各种生活电器，最高补贴2000块啊。所以骆驼科技总经理叫朱媛媛说，他说中国家电和数码产品保有量很大啊，政策对提振消费作用很明显，但是政策初衷落地的时候演变成一场这资源的博弈啊，大家都在抢。它暴露出深刻的结构性的问题，最显著的扭曲体现在渠道之间的不公。线上平台，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这个 淘宝啊这些线上平台，线上平台可以无限量的获得国补，但是线下的门店要去抢这个补贴券啊，而且很多补贴券长期抢不到，根本没有啊。所以张望的家电，他的家这个电器商店三天抢不到一张券，他没有券，他没有生意，所以他门店生意大跌60%。去年七月400多万的这个营业额，今年只剩下了100多万啊，所以他只好缩减门店，减少店员啊。那这个局面，我们就相当于用政策把这个客流从实体，赶向了线上平台，它就加剧了线下渠道的生存危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电子股啊，你参加这个国补的商户有一把剑，叫达摩克利斯剑啊。为什么？按照规定，商家你要先垫付国补，然后再等政府结算，而国补结算的周期非常长。广州的电脑商家黄苗说，他天天去问什么时候来补贴他垫了那么多钱，他说在审核。他另外一个人，他垫付了上百万，到现在只收到了几千块。除了漫长的等待，昂贵的交易成本也在侵蚀他的利润啊。为什么这么说？专用补贴的 POS 机手续费6%，非常的贵啊。通常1%、2%，他6%啊，还要用专用补贴的这个 POS 机啊。那么，所以一家门店每个月就这一项要多出10000多块钱。所以对那些现金流紧张的零售商来说，这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另外政策摇摆不定，也进一步的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零售商说，政策起初是要求国补参与企业必须是营业额500万以上的一般纳税人。结果后来一些地方把门槛降到个体户。个体户上来之后，个体户成本低啊。个体户就开始低价竞争，低价竞争市场就开始内卷啊，这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因为个体户他成本低，他就把价格弄得很低，结果就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非对称竞争啊。那么规范经营的商家反而变得处境艰难啊。所以国补政策在消费端引发的种种乱象，和他和政府在生产端、投资端的行为逻辑一脉相承，他共同构建了一套这个系统重塑甚至扭曲市场经济的这个干预框架啊。第一重扭曲就是补贴消费啊，就我们看的国补啊，它短期内效果很明显，但是它又会让企业高度依赖这个补贴政策。一旦补贴退坡，经营就很难以为继。你看现在的汽车你就知道啊，汽车行业就这个情况。这是第一重扭曲。第二重扭曲，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对薪资生产力为代表的特定产业大规模补贴，汽车、太阳能电池板，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什么？产能过剩最明显的就是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非常的明显，然后就是汽车也很明显，所以产能过剩低效投资。所以呢，很多企业因为有补贴，所以它的目标就原来是赢得是客户，现在是赢得补贴，扭曲这个企业的行为，这是第二重扭曲。第三重扭曲，主导投资会扭曲投资流向。中国过去十年设立了非常庞大的基金啊，各个层次都在投资基金啊，投资基金、母基金、引导基金、各种基金，深度的介入资本市场。那么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资本配置模式，它用政策偏好取代了市场化的风险评估和回报预期，它不仅仅产生巨大的腐败，而且在政策扶持的领域产生资产泡沫。结果是什么？ 一地鸡毛。一地鸡毛我们看得很清楚，什么芯片，大炼芯片就是这个结果。那么国补的资金从哪里来？国补的资金叫超长期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率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不算进政府赤字，不算进政府赤字，所以呢它政府可以自行安排，它不需要，所以政府有第二个特点，就是政府不需要向人大申请，直接自己就发就行了啊。所以呢就这两个特点，所以国补的资金来自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总体安排是13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比去年增加3000亿啊。那么其中呢两重建设，就是所谓的国家重大战略与重点领域的安全能力项目8000亿啊，还有一个两新政策，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改造5000亿啊。那么这5000亿当中，消费品3000亿，设备2000亿啊。那么消费品以旧换新就是国补啊，国补现在已经下达了3批资金，前两批一个是1月份，一个是4月份，总共是1620亿啊。那么第三批刚刚下达6690亿啊，那么预计在10月之前会陆续拨付到位。那么设备更新改造2000亿。主要是产业设备跟环保设备啊，那么去年是投入了4600个设备更新项目，那么更新设备是200万台啊，那么两重建设就是战略重点工程，安排了7000亿特别国债，讲的那么好听，编了一堆瞎话，其实是什么呢？其实给地方政府发工资。7000亿给地方政府发工资，我们之前专题报道过，大家自己搜搜看。基本上这个讲过，就是主要是区县级政府公务员发工资啊，肯定是不够的，现在的钱肯定是不够的啊。那么随着国补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发改委说将会强化国补政策实施的持续性和均衡性。分领域制定落实到每个月每个周的资金使用计划啊，那么这个政策呢被解读为国补政策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就是会搞很久啊。那么国补政策的实践让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观察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它的执行。那习近平执政以来，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叫国进民退，一个叫薪资生产力啊。那么大规模的补贴就正是政府成为经济主导的最核心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基本上扭转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是什么？市场导向。那你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就会导向什么国有经济的结果。你现在看到中国经济需求不足，活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私营经济被遏制，那国有经济是没有动力的。结果是经济越不景气，政府刺激政策就会放大国有经济，放大国有经济就会遏制私有经济，最终的结果是越补贴国有经济越强大，私营经济越遏制，那中国经济就越来越差。这是个二律背反啊，二律背反。基本上这个逻辑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方向，就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大规模的政府补贴意味着什么？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最终结果就是遏制了私有经济。我们大概就把这个话题讲这么多啊，抱歉啊，又咳嗽。咳嗽的原因是因为 准备节目不说话，那突然讲这么多话，嗓子有点不适应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就有音频。那么音频可以方便大家开车听，也可以做其他事情听啊。那么视频下方有链接，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啊。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因为最近新闻比较少，所以呢我们会做一些这种类型的节目，因为这种类型的节目平时就没有机会做，因为比较有学术性啊，也比较安静，所以我们会通常会利用这样的时间，新闻少的时间来做这种有点研究性质的这样的话题啊。观点，国补的确是欺负穷人，主要在于第一，国家不创造财富，财政资金来源于税费和国债，源头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钱，甚至是透支未来的钱，这第一。第二，基于第一条，国家给某些行业补贴，必然只能牺牲另外一些行业作为代价，降低电家电的价格，必然只能提高柴米油盐啊。有些人一个手机用 N 年，用不了优惠，却要承受代价。三，买某种东西，国家给有品牌的上国补，有些啥也没有，定向扶持，这就是计划经济，权力确定市场。总之，政府的钱来自纳税人，国补的钱不是凭空而来，国补本质上是一种隐性较强的计划经济。这就比如免费打疫苗还给发鸡蛋，结果现在医保就亏空了。写得非常好。是的，国补是什么？国补就是政府主导，国补就是政府主导，强化政府主导啊。观点618，很多电脑厂商加价卖，你用了国补，结果会发现和你平时没用国补是一个价啊，这就是奸商啊。观点，国补的出发点是好的，早期确实有折扣，后面商家变味了，反手就是涨价，特别是京东，记忆尤其深刻。去年买的尼康相机，京东的官方店原价7000，京东自营店也是同样价格，后面的相机部分地区国补，立马京东自营涨到8000多，旗舰店还是原价，不少商户开始先涨后补，补完了比以前的价格还贵啊。观点，我觉得国补最大的问题是它堵死了国补以外其他平台和厂商的生路，比如一个手机，如果大平台靠吃税钱大幅降价，比别人进价还便宜，那其他手机经销商怎么办？另外，给平台补贴雁过拔毛，平台肯定要大幅抽成，到普通人手里更少，现在一直都是这个问题。领导把下面的人当婴幼儿看，觉得他们啥都不懂，也不需要自由，需要自己帮他们做决定。写得好，非常好，就是这样，这个很深刻啊。观点，国补本身就有问题，特定地区特定消费才能折抵，直接把消费券让老百姓想买啥就买啥，这才是刺激消费的利器吧。他不进行这些区隔，他怎么拿到好处呢？对吧？他有分配权，他一定要拿到分配权。如果你直接把券给了老百姓，权力就在老百姓手里，他就捞不到好处了。他为什么要进行分配？分配有分配权，分配权一定能变现啊！逻辑就是这样。共产党绝对不会提供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他们通常是提供一个他能够分配的方式啊。观点，我也挺好奇，为何连消费型电子产品都能国家补贴，而且力度不小？ 我认为国家补贴是用来汰换老旧设备，比如家电、汽车、机车，以达节能环保改善，但国补的范围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冲击我的认知。这里面就是利益，它就变成了一个资源啊，它通过扩大范围，通过扩大范围能够拿到更多的好处啊，因为它有权利啊。情况国补骗你没商量，一汽丰田 4S 店在没补贴之前，卡罗拉 Cross 精英版 10.48 万，后来有省补1万5，我再去看标价 11.98 万，后来又有国补2万，标价成了 13.98 万，补贴又补在了供给侧，这样的产能过剩会越来越严重。说得对，这是故意的，因为它能够，你一定得有人认投啊，有人认投那他才能够拿到回扣，你没人认投直接发给消费者，他上哪拿钱拿回扣去啊。情况我做报废车这一块，消费刺激这一块真的没做到，确实做库存高端品牌真没几个人能买车，这个钱在品牌点为了让客户满意买新车，有国补和政补，现在政补停了，政府补贴啊，因为做二手车的投机取巧，一些商贩也闻到了，所以停止了。我们的企业更多的人报废车，可是真的没钱挣，反而比以前差数量多。这些都是国家以其他国家进出口疲软的问题，反正从上到下都是一塌糊涂。这个政策很容易看，就是有利益在里头，官员有利益在里，就是这所有的这些不合理的方案，他能找到效率最高的方案吗？当然能找到，但是他一定不会用，因为效率最高的方案意味着他要直接把钱给消费者，那他就不干，他要给什么？给供给侧，供给侧能拿回扣。中国官员的那些招数并不是特别复杂，也不是特别高明，很赤裸裸，基本上是赤裸裸啊。关键有五分之一的钱当场花出去，也比家电补贴强。国家补贴基本上间接摧毁了不能参与补贴的同品类，是的，或者替代品厂商。而且谁有资格补贴也是个大问题，是的。资金流动变得非常不可控，而且更趋向于流向平台等少数可以捞油水的人手中，这会使得整个产业链变得更加畸形。说得对，效果也是逐年减弱。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刚需付不起，补这些东西真的一厢情愿，而补贴的大额资金从哪里来？不都是老百姓在这种越来越困难的市场上辛苦赚的交税交辛苦赚的交的税啊？看看现在的市场和就业环境，真不知道想出这种政策的人有什么目的，还是真的傻到家？他不傻，精明的很，他能套现。发改委的人全是发改委的人啊，发改委的官员基本上啊抓就没有错的了啊。关键有的国补本来商家打算降价就不降，直接换个说法是国补，甚至加价，加上国补，消费者有的时候发现更贵了啊。情况线下没用，商家垫的那部分钱去年都没结，商家还要开票，还交税啊。情况像黑白家电产品，这里寻租空间可大了去了。比如享受国补的产品都是使用质量更差的零部件，然后卖你跟原价一样的价格，原产品一样的价格，是的。观点关于个人用发票申请补贴，那如果买了很多东西就拿到补贴再退货的，如果如何监管，监管和执行成本有多高，这种人为的增加步骤都是商家促销过程中会采取的手段，因为每多一个步骤，实际操作中就会增加申请到补贴的难度，很多人都会因为这些多出来的步骤无法拿到补贴， 不管是因为不会操作还是遗忘，况且目前的政策对于商家来说也是有成本的，政府补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商家的账户，最后能不能全部拿到估计还得打个问号，毕竟政府有没有那么多后续资金还不好说，任何政策执行过程中都会有人钻空子。政策本身它就设计不良，所以才会有人钻空子啊。不是说任何政策都有人钻空子，它是故意卖了个破绽才会有人钻空子。理论上来说，政策设计很难吗？一点都不难，发改委就是干这个的啊。情况国补弄了个乱七八糟，地域限制极大，那叫什么国补？叫地方补算了啊！别的平台不好说，反正京东是把北京商务局妥妥的拿下了啊。观点只有国企和一些大企业的产品给补贴，中小私企根本享受不到这波补贴，所以就是国进民退啊。最终这笔钱还是回到了他们手里。还有这笔补贴的钱从哪里来呢？是纳税人的税钱，还是透支未来的国债？最终还是吸干了底层百姓的血。情况淘宝、京东的国补也是领不到的。我想在上海的家人换新的空调，淘宝和京东不只要求配送地址是上海，连购买的 IP 地址也要是上海。当我让上海的家人去 APP 领补贴的时候，就一直显示该活动火爆，请稍后再领。联系客服，客服给的链接也一样，活动火爆，根本领不到。我们试了几天，最后决定不要补贴，直接购买安装。观点从政策效果来看，国补政策只能起到短期的作用，因为这只是把消费者需求提前透支。终于有人说到这个了啊，我一直在等啊。提前把东西买了，以后就会少买。长期补贴会塑造消费者依赖补贴的习惯，没有补贴就不消费了。这种政策比直接发钱对市场的扭曲更大，非常愚蠢。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地方财政的资金有限，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补贴。以后没有补贴了，就要面对消费依赖补贴的问题。通缩恐怕会更严重。其实它三重补贴，消费、生产，就产业政策，然后投资，这三大块伴随着它的是什么？通缩、内卷啊。因为为什么？产能过剩啊。情况这两年生产的汽车价格虽然下降了，但是汽车的质量也在急剧下降。原来就没啥质量好吗？还急剧下降，原来质量也不行啊，原来质量本来就不行啊。很多汽车制造商都在偷工减料和减配，并且很多国产汽车制造商的供应商经常更换，导致后期修车买配件通常很难通过车架号买到正确对应的零配件。现在很多地方的汽车省补都已经停了，那就其他的车不敢说，电动车千万要小心啊！你想一下，电动车才多长时间？你看看别人一辆正常的燃油车，一个车型出来要多长时间？你安全吗？啊，但安全吗？啊，所以大家小心，买国产电动车千万要小心啊！观点选择商品进行补贴。别说操作上的漏洞、贪污之类，这个政策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对的。比如买车、买空调给补贴，那其他产业公平吗？其他产业也都纳税，补贴的钱也是他们出，凭啥就低人一等？那人家交税就好了，少交税就好了。从根本上讲，居民、企业都要有收入稳定增长的预期，这才是提高消费的根本办法。说得非常对，非常对。今天网友的水平都很高啊，都很高啊。这个我们的时间留对了啊。观点，国补被当地政府和商家截留了，越补越贵。还有农村的扶贫车间，国家给的补贴全部当 全部让当地政府截留了。现在是网络社会，曝光是迟早的事儿啊。情况去年国补之前买了一台联想平板电脑，今年商家人过生日买了同一款型号的平板电脑，领了国补，相比去年还多花了180多块钱。电子产品隔个半年基本上要降个180块，不但没有降价，享受国补之后还多花钱了，说明什么？说明他多挣了呀。观点能从每一件事找到寻租的空间，论到贪污能力，中共可能真是世界第一，那毫无疑问，那脑子快得很。情况去 Costco 买了个冰箱，有国补，价格跟网上一样，补了个寂寞啊，那就商家多拿钱了呗啊。情况我是商家，现在我们这个城市比较卷，基本上一个冰箱进价10000，平时就卖10500，现在卖8500，主要取决于同行报价。如果没有补贴，市场消费疲软，我们都不打款，厂家也把价格降得很低的价格了，所有的厂家都在降价疯狂卷，所以补贴意义不大。观点，现在价格倒挂的太普遍，无论是线上线下，赚钱的只有品牌跟平台，实体店、线上非品牌直营店都要比国补的品牌直营高，所以钱还是流进了1%极少数人的口袋里，剩下99%要么关店、关门倒闭，要么亏本跟着卷。有需求的人就那么多，未来几年的需求可能提前满足了，这样 CPI 还是死水一潭，说得非常的对。观点，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是既要又要啊，从不将政策跟法律明明白白的写出来，因为上面的政策永远是对的，党永远是伪光正，下面你们怎么去理解那是你的事，出了问题是你的错，不就是因为这样才会上面说的跟下面做的完全不同吗？观点，国补除了苹果基本上都不给厂家，因为有国补，厂家可以名正言顺的提价，卖的时候告诉你国补后多少多少，国补伤害最大的是二手市场，完全是搅乱二手市场的行为。提问，王老师，为什么买国产电动车要小心，包括特斯拉吗？特斯拉不算国产，特斯拉算是外资企业啊，外资企业。我讲的国产就是中国的电动车，为什么？你上网去看一下，你真的不知道吗？我觉得你是装的吧啊。最新出来，懂车帝有个检测报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你去网上搜一下懂车帝他的检测报告的结果，我不在这里讲好不好啊，你就知道我讲的那个话到底是不是有依据啊，到底有没有包括特斯拉，好不好啊。观点，中国经济不好，观察一个角度，什么时候中国城市居民的餐桌上减少副食。 OK，观点，所有的政策基本上都有漏洞，国补如此，股市也是如此，那些漏洞是故意的，那漏洞是故意留的啊，不是政策都有漏洞，政策可以没有漏洞啊，你看见的漏洞你以为他看不见吗？他看见，他只是不说而已啊。观点，调休和补贴说好听点都是拿着你的时间和金钱慷他人之慨，说的对。观点，中国的分配制度跟水管系统一样，设计就有问题，源头放的水越大，中间分流的越多，说的对，这是对的啊。情况，我是个低收入者，收入5000，老婆建筑行业结构性失业，养个孩子，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属于二线城市里面的低端了，日常生活就是最低生活的消费，每天坐公车的2块都恨不得看广告用免费的，之前夫妻双双有工作，5000月薪的时候，孩子恨不得2年内必须换个3000块钱的手机，但是现在2000多的手机用3年了，也觉得没必要换，也觉得只要没换，你没必要换。 别说给我发300，就算发3000，我也一样维持着最低欲望的消费。OK， 观点，国补的逻辑歪掉的地方是，补给有钱买东西的人，没钱买东西的人等于被惩罚了。实际上应该补发钱或者消费券，让有钱买东西的人去消费，但连吃饭都成问题的人至少有几天饭钱，有几天饭吃。经常有人讲啊，小老百姓会把钱存起来，说这个话的人是昧着良心的啊。越穷的人，你越发给他的钱，他越会花啊。观点，任何从财政拿钱的项目都是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可以涉足，他们的目的和卖不卖得出去无关，他们先把国补的拨款先吃下了。说的对，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